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10月6号到10月1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政见新闻，海外综合。乌克兰南方健康展，民众赞真善人可以拯救世界。作者：乌克兰法轮功学员。2010年10月4号至7号，乌克兰克里木半岛剧院举办了健康展，当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展览。参展期间，法轮功学员向岛民介绍了法轮功功法，并讲述了目前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邪党血腥迫害的事实。明白真相的民众对中共的暴行纷纷表示谴责，同时岛民对学员为了把真善人的美好传播给更多的人而手工制作的莲花格外珍视和爱惜。韩国天国乐团苏莱浦区庆典受瞩目。作者：韩国法轮功学员。10月7号下午，由500多人组成的游行队伍参加了由仁川广域市南洞区厅主办的为期4天的苏莱浦区第10届庆典活动的开幕式和游行活动。其中引领各团体游行的韩国天国乐团引人注目。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韩国天国乐团以亮丽的服装、整齐划一的步伐、祥和动听的乐曲成为此次活动的焦点。天国乐团奏响北美最大感恩节游行。今天是北美的第二大节日感恩节，在安省的滑铁卢市举行了北美最大的感恩节游行，其中唯一的一个华人军乐团非常受欢迎。100多人的天国乐团沿着滑铁卢城内的皇帝大道一路前行，观众反响热烈。据了解，这个德国传统的庆祝活动差不多有200年的历史了。最近几十年以来，它成为北美最大的感恩节游行，今年吸引了160多个团队，约20万观众参加。日本立木国际节主办方感谢法轮功学员。2010年10月2号，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日本立木县宇都宫市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举行的活动，人们对介绍法轮大法的展位表示出了非常大的兴趣。有些人想了解法轮功，要了资料和当地练功点联络人的电话，很多人跟着一起现场学习如何折叠莲花，并且跟着一起用中文念法轮大法好。每个人离开的时候脸上都挂着满足的笑容，还有些中国人一看是华人的摊位就过来，一边折纸莲花一边了解大法的真相。听明白法轮功无辜遭受中共迫害的真相后，有的当场声明退出中共相关组织，还有一位美国人直接买了交工的光盘，并说他早已看过转法轮了。新时代电台印尼胜诉，中共干扰失败。2010年10月5号，印尼国家行政高等法院对新时代电台许可证诉讼作出一个关乎国际人权的历史性裁决，接受新时代电台的全部诉讼，下令邮政与电信局局长废除发给 RSMS 公司的广播许可证，恢复给新时代广播电台使用。新时代电台是该频道的合法使用者。新时代电台隶属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除了提供音乐、新闻、文化、商业等资讯，也勇于报道发生在中国的新闻真相。
政见新知大千世界，玛雅长老为何携水晶头骨现身曼哈顿？作者：杰晨。据大纪元报道，2010年10月8号， 传说中的13颗水晶头骨随同4位玛雅长老，作为10月9号到10号的国际聚会的介绍性部分，现身在纽约联合国教堂举办的记者会上。人们不禁要问，玛雅长老为何携水晶头骨现身曼哈顿？大家知道，玛雅传说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预言。根据玛雅预言，现在我们所存在的地球已经在所谓的第五太阳纪，即最后的一个太阳纪。而第五太阳纪始于公元前3113年至公元2012年止。此时太阳系在银河系候中历经了一个5000多年的大周期。大周期后将会发生根本变化，预言中称为同化银河系。从公元1992年至2012年这20年的时期，地球进入大周期的最后阶段，玛雅人称之为地球更新期。在这个时期，地球要达到完全进化，而更新期过后，地球将走出射线范围，进入同化银河系的新阶段。玛雅预言明确指出，当13颗水晶头骨重新出现的时候，就是这个世界新旧循环交替的时候，也是这个世界进化的阶段。显而易见，玛雅长老携水晶头骨现身曼哈顿，就是提醒全世界人民关注玛雅预言，关注玛雅预言对人类的忠告。如今这13颗水晶头骨已经现身在公众聚焦的记者会上，而且是在纽约联合国教堂举办的记者会，其真实性毋庸置疑。这件事告诉人们，我们人类正处在地球更新期的最后的最后，距2012年12月21日仅剩2年多，地球要达到完全进化，人类将面临一场空前未有的大淘汰。另据报道，在接下来为时2天的国际会议上，祖籍香港的潘怡女士明确呼吁，中国应该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笔者认为，潘怡女士的呼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玛雅长老携水晶头骨现身曼哈顿的真实目的。这一点本次国际聚会的策划人不一定清楚。正如美国灾难巨片2012表面上看是对玛雅预言的诠释，实质上是神在警示人类如何自救，但该片的导演对此却未必神会。玛雅预言告诉人们，在地球更新期，地球必须达到完全进化，才能进入同化银河系。那用什么来进化呢？有一点我们必须清楚，玛雅预言指明地球更新期是从1992年开始，而法轮功也是从1992年开始向社会公开红传，这两者之间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自古以来，世界上出现过许多种宗教学说，但没有任何一种宗教学说能和法轮功相比，红传如此之广泛，影响如此巨大。法轮功自92年公开红传社会后，短短几年的时间，其修炼者在大陆就达到上亿人，对净化人们的心灵和提升整体社会道德水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720邪恶迫害发生后，法轮功不但没有被迫害倒，反而红传全世界，至今已红传世界114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已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已荣获世界各国政府、议会及民间团体颁发的3000多项褒奖、支持议案与信函。可以说，只有法轮功主张的宇宙特性真善忍才是净化人类和地球的唯一的法，反对法轮功就等于拒绝净化，放弃未来， 认同法轮功，善待法轮功学员，才能免遭淘汰，进入童话银河系，人类的新纪元。
杂谈随想，瞬间与永远，作者天成。一件事情的实施可能要几天几年，甚至付之一生，而当初决定做这件事情时，也许只用了几天的时间，或者是短短的一瞬间。瞬间的决定将影响到一个人的永远，判断是否准确，决定是否正确，就显得至关重要。所以古人说要三思而后行，做判断和决策前要充分的了解，深入分析，反复印证，不能被表面的假象所迷惑，也不能因为一时的冲动而造成失控，理智冷静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相反，匆忙决定或者盲从往往会铸成大错，小则造成损失，大则后悔终生。比如关系到终生大事的婚姻，每个人都会比较慎重，包括父母也会反复观察，订婚前相亲阶段会观其言察其行，不光看外貌，更主要的是看这个人的品性如何，甚至要通过一些事情看这个人是不是可靠，因为一旦木已成舟，到那时后悔也没有用了。就是说有些大的事情是不能够重复选择的，机会只有一次，不像买个东西那么随便，不合适那就退了或者换一个。人常说上天有好生之德，确实是这样。古往今来，人类有什么灾难时，往往上天会提醒世人，通过天象来警示世人，或者通过高人的点化，让人躲避灾难。比如红眼石狮的故事，很多的民族都有类似的传说，人往往不信，所以类似的教训也在反复的重演。而在今天，在眼下，在我们的世界中，正在发生着一件关系到每个人未来的大事，那就是法轮大法在世界红传，每个人直接的或者间接的都在其中。所以这么大一件事情如何来看待，更应该全面的了解，客观的分析。我们都知道假酒不能喝，弄不好会出人命，假药不能吃，吃了不能治病，说不定还会加重病情，假钱不能收，药要了会给你造成经济上的损失，假话也不能听，小则误事，大则害人。所以我们要有识别能力，明辨真假，看清看好，才能不上当不受骗，使自己少受损失，才能使自己生活得更好，使自己少一份危险和灾难，多一份幸福与平安。所以摘录了以下几点供你了解法轮大法，以便你做出正确的判断。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时至今日，血腥迫害已超十年，法轮功不但没有倒下，却传遍世界114个国家和地区，使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亿万人受益。只要善待大法，常念法轮大法好，就会得福报，就能出现生命的奇迹。至今法轮大法获得世界各地的褒奖与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00多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还4次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并于2009年获杰出精神领袖奖。而只有中共在迫害法轮功，难道这不值得深思吗？一年藏字时现天机。2002年6月，在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发现了 2.7 亿岁的长字石，500年前崩裂的巨石断面内惊现6个排列整齐的大字，中国共产党王，其中那个王字特别的大。中国的各路地质专家经实地考察后一致认为，这长字石上未发现任何人工的痕迹，石头上呈现出中国共产党王6个大字，这不就是天意吗？预言中的今天，在汉代诸葛亮的马前课、唐代李淳风的推背图、宋代邵雍的梅花诗等等预言中，都预言了即将在中国发生的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天要灭中共，以及天灭中共其追随者将被一同毁灭的可怕场景。你不妨看一看， 九平共产党掀起退党大潮，至今2010年10月初已有8100多万各界人士顺应天意，宣布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而且每天以4至5万人滚雪球似的递增。天安门广场自焚真相，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早在2001年8月14日的联合国会议上就提交了天安门自焚案的分析录像带，谴责江氏集团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2009年11月，西班牙国家法庭作出了一项史无前例的裁定，决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五名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元凶。世界是纷繁复杂的，种种现象让人眼花缭乱，但是不是说就没有办法来做判断，多方印证，实际调查，反复比较，就一定会做出正确的判断。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在事实面前，谎言一揭就穿，在道理面前，好坏一目了然。也许对一件事情判断的正确与否，会影响到一个生命永远，所以对一件事情不了解，那就不要轻易判断。既然法轮大法已经在全世界红传，既然法轮大法对每个人都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影响，那何不来了解一下真相呢？目前大法真相在大陆随处可见，如果传到了你的手中，不妨好好的看一看。在事实和道理面前，我想你一定会对法轮功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你也一定会做出正确的判断。就像走路本身很简单，难在选择走什么样的路，哪一条路能够走向幸福和光明。对此每个人都会认真思考，每个人都想生活得更好，每个人都想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可是这个世界真的是错综复杂，往往令人眼花缭乱，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往往并没有去深入的思考，也许忙得没有时间，或许不知道哪个轻哪个重。每个人都有善良的本性，包括你我他，所以在这里我本着善念和诚心在此提醒您，有机会多了解法轮功真相，这件事情真的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如果说瞬间的决定将影响到一个人永远的话，那来了解法轮功真相太有必要了。衷心希望您能够来了解真相，不是为了别人，恰恰是为了您自己和您自己的亲人。
如何选择才能无悔？作者一族。常言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其中既包含着对曾经所为的悔之晚矣，又有对命运不可知的无奈慨叹。那么，如果我们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也许今天的选择就会使我们免于明日追悔莫及的慨然长叹。那么明天究竟会发生什么？这个世界其实很简单，复杂的只是人心。而人心不管怎样机关算尽，最终也逃不出昭昭天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由此看来，上天对人的要求并不复杂，为善字而已。而善恶必有报，也只不过是个迟与早的问题。在人类几千年历史所演绎的世道兴衰中，我们也看得见人间的公理。暴劫妖咒，天罚无道，没有哪一个暴君得以善终，没有哪一个暴政不被天意打罚。天理的永恒与历史的前车之鉴，足以让我们看清楚明天会发生什么。中共自起家以来，靠着谎言与暴力，欺骗与虐杀中国百姓，历次运动中屠杀了至少8000万中国人。而这种屠杀在貌似变得文明了的今天，仍无任何收敛，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目前已有大量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中国大陆已有好几万的法轮功修炼者被谋杀，死在各个医院的手术台上，他们的器官被用来在器官移植市场上牟利， 而在迫害法轮功过程中，中共更是使尽了全人类一切最邪恶的手段，且毫不间断地迫害了十多年之久。尽管中共几十年如一日地用谎言为自己粉饰，但却抹不去他的滔天罪恶。当然，等待他的就是天谴，天灭中共的结局。那么，对于那些曾经发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他的所有党团队员来说，就面临着被中共捆绑同负厄运的危险。如果您就是其中的一员，面对这样的未来，您是否想过应该何去何从？人都能站在现在看历史，但很少有人站在将来看现在。我们面对着这样的将来，一切迷雾尽已散去，一切邪恶被清除，生命按照善恶摆放各自的位置，而我们今天的选择何尝不是在摆放将来的位置。真诚地希望您今日的选择会成就您明天的无悔。
修炼故事，蒸水村的改变，作者湖北大法弟子。在湖北武穴市有一个山村，因为住在山区，田地多，水塘少，以往每到插田季节，由于僧多粥少，缺乏水源，村里人常为插田缺水烦恼，为了争水而发生的纠纷时而发生，有的甚至兄弟反目，邻居之间也不相往来，一度成了远近闻名的争水村。98年，法轮大法弘传到这个村里。这年插田时，村里人又为了插田缺水而争水闹得不可开交。村里有位刚学了法轮功的女学员，想起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书里讲的一段法：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于是她就劝丈夫别与人家争水，让别人家先放水。后来到她家插田时，水沙塘里的水放光了，她家里的菜籽田因为缺水实在插不下去了，她也没动心，他们夫妻俩毫无怨言。可是在第二天，天却神奇般地下了一场大雨，田里灌满了水，他们没有同别人去争去斗，田照样播插下去了。这件事使村子里的人受到了很大震撼，有人感叹道：真的是老天有眼，得道天也助啊。通过这件事，使这个法轮功学员体会深刻，从中领悟到了法轮佛法的博大精深，的确是能使人心向善，道德回升的高德大法，同时也提高了他的悟性。于是他便又与村里的其他法轮功学员交流了学习转法轮的心得体会。后来每到插田季节，这个村里的法轮功学员也都劝自己的家人不要与别人争水，让别人家的田先放水。这个村里的人一看他们这样做，也就不再为了插田而争水了。这样一来，在这个村里就渐渐形成了一种祥和的环境。每到了插田季节，大家都心平气和，协商解决插田用水问题。寒来暑往，十年过去了，这个小山村的人再也没人为了插田用水而发生争执了。
大法神奇，见证大法的神奇。作者：武汉地区大法弟子。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十几年来大法的神奇曾多次在我眼前展现。由于邪恶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打压与迫害，加之自己文化不高，学法不精进，致使修炼环境不净，干扰很大，一直没写过修炼体会。这一次我一定要把大法的美好写出来。事情发生在2010年9月12日，是我带小外孙的经历。那天早上我女儿上班，把孩子交给我带。我女儿98年出嫁，去年才生孩子，孩子才10个月，不会站也不会走，我一个人又带孩子又做饭又洗衣。当我把孩子放在浴盆里去晒衣服的时候，刚转身去拿衣架，孩子好动，一转身就听见孩子哭了。 我一看浴盆翻了，孩子摔出来了。我抱起孩子一看，脸上沾着水泥渣，嘴翘起来老高，还在出血，还有几个小红疤印。我立刻明白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没做好讲真相救人的事，是我错了。我立刻求师父救孩子，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会儿孩子没哭了，嘴也没出血了，他好像听懂了我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头和身向物理方向歪，小手指着我进放师父法像的房间，要进去。到房间里，他一双大眼睛很认真地静静地望着师父的法像。我教他何时作揖谢谢师父，他非常顺从，不一会儿睡着了。我把孩子放床上，就在旁边读转法轮。当我读完了一讲法的时候，我再看孩子肿起的翘嘴巴还原了，几个小红疤印不见了，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我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师父的慈悲。
枉盼周易真，恶党失民心。作者陈宇。黑龙江省肇东市东发乡榆树村有一个好医生叫周文生，乡亲们亲切地称呼他叫周易真。文生今年满打满算也才32岁，别看他这么年轻，看病可有绝活，对疾病的诊断相当准确，谁要有个头痛感冒到他这里大都一针就好，这也是他周易真大号的来历。而且身为农民的周文生品性又好，很能体谅乡村们生活的艰难。有的人家真的拿不出钱来，得了病就那么挨着过日子，文生知道后总是尽量的减少乡亲们的痛苦，能给病人节省一点就节省一点，拿不出钱来的他也不会因为人家没钱就不给看病用药了。所以尽管文生年纪轻轻，在三里五村那儿可是一个相当有声望的好人。然而这样的一个好小伙却在2009年7月12号早晨被肇东市公安局副局长范晓光带领一帮子警察给绑架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纹身修炼法轮功。老百姓心里可都有杆秤，谁好谁坏那还用人说吗？法轮功好不好看看纹身不就知道了？老百姓肚子里没有那些弯弯肠子，他们就知道文生这孩子心眼好，这给中共绑架走了，那得遭多大的罪啊！就文生这品性，打着灯笼也难找啊，怎么说抓就抓了，他犯了什么罪？练个法轮功就犯罪？迫害人家法轮功的人犯不犯罪？听说这件事的乡亲没有一个不痛骂中共这个恶党的。再者说了，这纹身一给抓走，乡亲们要有个头疼脑热的，该咋办呢？平时有纹身守着，有个病也不怎么放在心上，这把人一抓走，众乡亲心里一下子就没有着落了，哪里用得着人动员？连村里的领导都签字画押，光签名的村民就达700多人，大家联名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要求政府放人。然而面对淳朴的民意，当地政府根本不闻不问，唯恐在所谓的政治立场上被人揪了小辫子，那些市里的高官哪里会管普通百姓的疾苦？自己有病可以公费医疗，说不定还等趁着生病收礼发财呢。你周一针的医术再高，他也不会开着车找你去打针。至于村民有病，想看就看，不想看就受着，碍我什么事儿？所以尽管文生什么罪错都没有，尽管还有700多乡村的联名要求，他仍然被非法枉判3年。这就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官意与民意。周文生在铁窗下要苦挨3个春秋，党徒们仍然像往常一样的贪腐，甚至变得更加凶残。老百姓呢，老起何来自然要扯到恶党对文生的迫害。 那要是自己或家人有个这疼那痒的，就更想起被迫害的纹身来了。没有人不痛骂这个恶党的，这可真是非法枉判周义珍，恶党尽失众人心。
生不受斗，不负即悔。作者严自律。观察人没有别的办法，凡是做事时精神饱满的人，此人如果不富贵的话，也是长寿的人。另一方面，没有比观察他所承受的突然事件更能了解这个人。如果这个人气量狭小，容易激动，有什么想法便立即表现出来，得到一点点成就便心满意足，并且喜欢胡乱讲话的人都是早死或贫贱的征兆。不论办什么事都有一个度，超过这个度就会适得其反，走向它的反面。生不受斗，不富即悔。只能装一生的容器，硬要装进去一斗的东西，贪得过度定遭毁灭。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法则。
己温须知天下寒。作者严自律。齐景公，春秋时的齐国国君，西元前547至前490年在位。在位期间，有一年大雪一连下了三天，齐景公穿上了狐裘大衣，晏子入朝拜见。齐景公对他说道：真奇怪，下了三天大雪，我竟不觉得寒冷。晏子说道：古代贤明的君主，自己吃饱穿暖的同时，仍深知百姓的饥寒。可惜您只顾一己保暖，竟忘了天下的饥寒。齐景公称赞道：说得好。于是便脱下裘皮大衣，开库发粮，以救济饥寒中的百姓。
不洁之词，多起于富贵。作者吉光宇。庸俗不洁的慈善多出现在富贵人家，他们凭借诈骗、克扣、剥削、偷盗而取得来本属百姓的财富。他们用那些肮脏钱所买的祭祀礼拜神佛的贡品都是不敬之物，他们的拜神祭祀之举都属于不洁的慈善。有些人平日不孝父母，不顾家人父母的辛劳，对兄弟姐妹薄情无义，对别人的喜怒哀乐及种种不幸完全置若罔闻，漠不关心，却偏偏只在那里放生吃素，意图建功立德。这种人根本就是舍大取小，舍本逐末，必为神佛所不耻所厌恶。神目如电，洞察一切，那些人的心地如此肮脏，神佛绝不会赐福给他的。
剃刀灭火。作者吉光宇。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玄宗向西蜀逃亡，车驾从延宜门出发，杨国忠请求由左仓库经过，玄宗依准。唐玄宗在途中看见有1000多人拿着火把等候在那里，皇上招呼车驾停下，问道：这许多人是干什么的？杨国忠回答道：他们奉命等在这里，准备烧毁库房，不给盗贼留下粮食。唐玄宗听了大惊，脸色都变了，讲道：盗贼们饥寒交迫来到这里，如果什么东西也得不到，必然会加倍掠夺百姓，不如把库藏物品都留给他们，免得再增添黎民百姓的痛苦。于是命令撤走火把后，才重新启动车驾。百姓们听说了这件事，都为之感激涕零，交口称赞。
神传文化，以史为鉴。从老僧文孝辩间说起。作者史鉴。严嵩没有显贵时，与王敏斋一起在菩提寺东院读书，一天两人同阅荆轲传，读到了樊於齐自杀以便荆轲向秦王献上首级的地方，严嵩说：真是呆汉，事情还不知道成不成功就把脑袋当儿戏。于是哈哈大笑， 王敏斋动容说，烈士复仇杀身不顾，其志可哀，于是放声大哭。两人又读到太子丹白衣白冠为荆轲送别的地方，严嵩又大笑说，既然知道荆轲一去不返，还派荆轲去送死，太子丹真是昏庸愚蠢。王敏斋又大哭说，壮士一行风萧水烟，急逐高歌千古尚有余痛。等读到荆轲负伤倒地积聚高骂的地方，严嵩更是笑得前俯后仰，说这真是不开窍的呆子，不会在秦王绕柱逃跑时赶快动手，只会谩骂了事。王敏斋涕泪满襟说，豪杰舍身报之急，至死尚有生气，虽然匕首只直中铜柱，秦始皇也一定闻声丧胆。一时间两人的哭声笑声喧杂满堂。一位老僧倾听良久，叹息道，大哭者人之常情，大笑者居心真不可测啊。20年后，满朝忠臣义士恐怕无一幸存了。后来王敏斋只当上平凡的中牟县令，但颇有政声。严嵩因为善写青词拍马献媚，竟当上了宰相，随即专权误国，执党营私，欺蒙天子，倾轧良善，把满脑袋聪明绝顶都用在邪道上。严嵩的心术在古代是骇人听闻的大权奸，可在现在怎么比得上中共邪党呢？中共邪党耗费巨资拍御用电影《英雄》来歪曲历史，歌颂暴君，大规模给百姓洗脑，严嵩比得了吗？在邪党毒害下，多少现代人读古书时不是像严嵩那样笑古人愚忠愚孝的？邪党什么破四旧、批孔、反封建、反迷信、无神论、唯物论、全民下海捞钱等等思想灌输，把传统文化贬得一钱不值。反过来邪党又大搞假大空骗人宣传，大建孔子学院，把自己装扮成道德楷模，不但吃光了传统文化的肉，还顶着传统文化的皮来为自己装点门面，既欺骗百姓又侮辱传统文化。由于邪党以假换真、弄假成真的奸计，中国人变得越来越奸猾，越来越老于世故。邪党党官一有了党徒身份，就有了特权证、抵罪服，一边高唱为人民服务，骗老百姓默默奉献，一边大肆腐败谋私，把默默奉献的老百姓当成傻子。老百姓被邪党骗了一回又一回，也渐渐开窍了，在狼群中与其被吃，不如吃人呐。于是社会上什么毒奶粉、鸡缸油都出来了。邪党社会是披着羊皮的狼社会，人要真傻的为邪党献了青春献子孙，就是被邪党吃的一点骨头渣都不剩。所以中国人是不能太傻，不能傻到邪党说什么就信什么。邪党的宣传都是骗老百姓当牺牲品，害老百姓失去利益的，要不邪党怎么骑在百姓头上贪污腐化？邪党那些污蔑诽谤法轮功的宣传全是假的，法轮功提倡真善人，弘扬传统道德，为群众祛病健身，提升社会的精神文明和群众的身体素质，对百姓有百利而无一害。邪党只管整人害人，才不管对老百姓有没有好处呢。但是如果中国人因此在党文化中被扭曲，一个个变成了人精，什么也不信了，那不正中邪党下怀吗？邪党就是要人什么传统文化都不信，就默认邪党邪理歪说存在是合理的。邪党就是要人以为正统文化都是假的，好让人意识不到邪党是邪的。邪党就是要让人看到别人被残酷迫害也无动于衷，邪党就是要把人变成狼，好跟着邪党一起吃人。傻乎乎为邪党送死的人，只是被邪党发动起来的基层群众，而与中共相互利用、狼狈为奸的人，才是高级党徒，才是祸害社会的人渣。真正的传统文化是一面清澈平正的镜子，它能让中国人找回本性的善良，看清邪党的真面目。而邪党的党文化、党文化身上披的传统文化，则是被涂抹、被扭曲的镜子，它让人对人本性的传统观念充满偏见， 却对邪党认识不清，请您一定要把传统文化和党文化区别开来，既不要因为人之常情就误把披着传统文化外皮的党文化当作传统文化，更不要像西来邪灵一样肆意嘲笑中国人的传统风骨、传统信仰。
轮回故事，探路，作者龙儿。在道家的众多弟子中，年纪最小的小师妹和我两人曾随祖佛下到人间。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知道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生生世世也不知道演了多少场惊心动魄、气壮山河的大型历史剧。当主佛下世正法，传法度人，拯救宇宙苍生之时，我和小师妹又演了一场鲜为人知、令众神动容的故事，是这五千年历史长河里的一朵小花。主佛于92年5月正式传法，此时的红尘社会正是人心险恶、世风日下、乱象丛生的时代。道家的师父见我下世主持正法的决心坚如磐石，只好同意我先下去看看再说。于是我降生在大西南贫困山区的一户贫穷人家。我一岁半时因出麻疹，高烧不退，人瘦得皮包骨，差点死去。那是道家师父和师兄师姐们想接我回去而特意安排的。为了表明我主持正法的心机，我的元神只好暂时离开肉身，委托复元神寸步不离地守着肉身，只要肉身一息尚存，我还回来。那时正是父亲把我放到烤烟房，准备一断气就丢到山上的时候，因为肉身有复元神守着，呼吸还在，只是神志不清。就这样，我的肉身在烤烟房内整整躺了三天三夜。我的元神回到天上，道家的师父、师叔、师兄、师姐们都在天上等着，他们都焦虑地劝我说，人间的乱象你已经看见了，人心不古，道德败坏，世道艰难，红尘不可久留，你就回来吧。我耐心地对他们说，各位前辈和师兄师姐们慈悲的关怀我心领了，当年在千千万万随师下走的众弟子中，是我在封神台下主佛面前亲自签下了主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誓约，今天主佛正式传法济世救度众生，法正大穷的关键时刻，在主佛用人之际，作为弟子当奋不顾身勇往直前，替主佛分忧才是，我怎可畏缩不前，临阵退却去当逃兵呢？那时主佛心里将会怎样想？宇宙中的正父神会怎样评价？而我们道家的脸面又将放在何处？为了主佛的宏图伟业，为了不给道家各位前辈丢脸，再有天大的困难也挡不住我主持正法救度众生的决心。众神看我心坚如铁，都面面相觑，无话可说。此时在道家师父身边的小师妹原以为我回到天上后再不回去了，她一见我主持正法决心就急了，拽着道家师父的道袍哭着闹着要随我下世主持正法。我也劝她几句，她反而更来劲了，不，你下到人间我也到人间，你下到地狱我也跟你到地狱。一向足智多谋的道家师父此时也进退两难。这时我内心一动，一个念头涌上心来，为小师妹探路。我把我的想法向众神说出，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只是太难为你了。这样我的元神二番下到人间，我要为小师妹找一户老少善良、经济条件好、还可能得法的有德人家。瞬间我走遍了许多山山水水、村村寨寨，有的人家虽然善良但经济条件不太好，有的人家经济条件好 但是道德品质差，有的人家不仅不信大法，还抱有抵触情绪。此时我才体悟到师兄师姐们的担忧不无道理。我又来到一个较为偏远的山寨，无意中发现一户善良人家，经济条件好，家中有一年轻孕妇怀了一个男丁，一到临产之时，在另外空间看，这孕妇将来还可能得法，若小师妹转世到这家，最理想不过了。为了探明虚实，我得亲自下去看看。于是我的元神一头扎进母腹之中，不一会儿，一个红扑扑的男婴呱呱坠地。洗净之后的男婴眉目清秀，面如桃花，头发乌黑，眉宇间还透出一股英雄气质，全家老少乐得合不拢嘴，村里人更是赞不绝口，懂得面相的人更说得天花乱坠，说此子有贵人之相，如果调教得好，将来必成大器。众人的赞叹在我平静的心灵之中泛起阵阵涟漪。如果我不回去，我将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还有一个没有任何残缺的好身体，说不定将来还真有一番作为呢。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小师妹前途渺茫，命不可测。如果她将来降生到一户反对大法的家庭，小师妹必深受其害，后果不堪设想。这时我才真正体悟到古人舍生取义的分量和它真正的含义。因为我要离开婴儿的肉身，为了符合世间的理，没几天这婴儿就生病了。这家人心急如焚，背着婴儿四处寻医访药也无济于事。经过20天的观察，确定了自己的判断，我的元神一纵身，便跳出婴儿肉身，人世间的表现是婴儿断气了。婴儿的夭折使这家的老老少少陷入极大的悲痛之中，奶奶更是呼天抢地，嚎啕大哭。我那20天的母亲也因此大病一场，我的元神也禁不住鼻酸泪涌，内心十分愧疚。在此，无论这家人知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底细，我也要向曾经做过我20天的父母和亲人表示深深的歉意。那天晚上，这家人的爷爷将我的肉身搂在怀里，朝着深山走去，一路上有很多神灵护佑，爷爷却感到有许多鬼跟着，天上许多神灵亲眼见证了这惊天动地的一幕，此时如特大新闻轰动了三界，也有很多神流下了慈悲的眼泪，就连天上道家的师父也深有感触地说，徒儿此举难能可贵，真是义薄云天，可歌可泣呀，为师我也觉脸上有光啊。我的元神回到天上后，我向小师妹交代几句，和小师妹分别别过道家师父和众神。小师妹回过头来，双手抱拳道，师兄就此别过，15年后人间再见，一头扎进红尘。第二年的春天，小师妹在这家出世。小师妹天生丽质，天资聪慧，长得如花似玉，全家老少又处在欢乐的气氛中。小师妹的出现终于抚平了我给这家人造成的创伤和遗憾，而我又回到双目失明的肉体，依然过着没有光明的日子。如今斗转星移，15年已过去，然而沧桑巨变，物是人非，在物欲横流、世道衰败的末节社会，小师妹一家不知道被眼前的经济大潮卷向何方。此时此刻，我所能做到的，只能为她祈祷和祝福，但愿她不负前约，得法修炼，返本归真，助师正法，千万别辜负了主佛对我们的一片殷切希望啊。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